时间到了，我们就一起先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亲爱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复活节的主日清晨，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赐下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让我们更加的向主全然敞开，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亲近你。求主也喜悦我们的摆上，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继续今天的读经班是马可福音八章到十二章。同样的，我们再一次来一起诵读读经班的经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我们不断的重复的在强调读经班重点呢，是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生命、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思绪全都导正归向神，之后呢，要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各样的善事，这是积极的，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获取，了解圣经在说什么而已啊。接着呢，再次提醒我们读经班的君子协议协定，就是上课之前读完指定经文了、啊。这边有错，应该是有五章的，我们现在是读五章的圣经哦。那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考试呢，是有请大家回答你们是不是有读完经文哦。我发现似乎不是每个人都读完，还有很多人都很诚实的说没有读完啊，这或者是说没有搞清楚啊，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重视这个读经班，重点是在读经。我们上课重点只是在回顾，还有一个重点的提示。我们不可能在上课的时候把所有的内容都完整的讲一遍哦，而且那样子的速度也不够好啊。希望大家真的是读完经文再来上课，这是很重要，这是我们读经班重点，不是讲经班。不是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经，也不是查经班，我们也没有办法一章一节的再查，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是每次都有读完圣经，然后不迟到早退，不无精打采。之后有随堂测验，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个随堂测验是不能翻圣经的，重点是在提醒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有真的仔细的去读，认真的去读。那个考试基本上是很简单的，那上课常常也会 cover，但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清楚，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课堂上或者是在大家读经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再加强的。因为我们现在考试，读完的有没有读完都不是百分之百，但是呢，考试基本上快要百分之百都是对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哈。那马可福音的主题经文是十章四十五节，我们也一起来同声诵读，请。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呢，马可福音非常强调的是主耶稣他在写作的步调上，还有强调上，都一直在强调主耶稣不断的在服侍，不断在做工。强调是主耶稣仆人的身份，受苦仆人的身份，所以表达是用牛的 symbol 来表达。那马可对观福音的结构呢，都是一开始在加利利的事工广受欢迎，然后呢开始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开始反对，然后有一些人又跟着来厌弃耶稣，之后呢一直到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大任性，确认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之后呢，有了极大的转折。主耶稣开始表明他的身份，然后上到耶路撒冷之后受难复活。所以这边都是在任性的时候呢来做转捩啊。然后这个马可福音的大纲跟刚刚讲的大纲也是一样，它是在第八章有彼得确认神仆耶稣为基督哦。 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将会要看到的。那在之前二章到八章呢，是在反对中继续服事，因为一开始其实主耶稣传道医病赶鬼这一些是受大家惊奇的。主耶稣的教导不像一般文士，他有权柄，而且呢他有带有天上的能力赶鬼，这一切表达了他的身份，但是大家一开始都很接受，但是渐渐的呢就有一些质疑。那这边呢就有提到说，法利赛人就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开始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怎么可以说赦免人的罪，这是健忘的话。因为对于真的清楚，像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感受，但是对于当时尤其是法利赛人，对于神的话语或者是用字遣词非常的字斟句酌的情况下，说这个人怎么可以随便说赦罪，因为审判是归于神的，定罪赦罪是归于神，而且神的这个律法是这样子清晰明了的。如果说你犯了罪，那就是按照神的律法上来做，怎么可以随便说赦罪这件事情呢？就是就有讲到了这件事情。第二个呢，说他呼召了税吏马太，但同时呢，也跟许多的税吏啊、罪人啊一起吃饭。那这件事情是一般犹太人或者是比较严谨的犹太人是不会去做的，因为他们一直担心自己沾染了这个不洁啊，或者是在罪人当中跟他们受了感染，所以这件事也不能做。但是主耶稣却做了，而且主耶稣是一个刚兴起来的，好像对他们讲好像是老师的这个身份，拉比的身份，他更是不会这么做，但是他却这么做。然后禁食更是，这禁食在圣经在律法上的条例呢没有那么多，但是之后呢在法利赛人他们更多的常常一周里面有几天是在做这件事情去特别的表达。所以之后主耶稣当然有三个反应，也是我们之前有读过的，就是会这么说，因为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这要强调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然后呢，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不是说有一些义人呢，我反正他就义人，我没有关系，而是来这边其实是没有义人的，来这边其实就是为了要医治软弱的人，因为健康的人、康健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之后这个禁食，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其实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道理哈，就像我们一般情人之间，如果说我跟情人之间有距离，我们没有办法相见，然后我就整天愁眉苦脸说啊，我真的好想我的情人。那结果情人来了，你还在愁眉苦脸，这很奇怪吗？那所以这个进食呢，本来是对于神的那种亲密追求的那种关系，但是神同在的时候应该就是喜乐的，但是这一点上当然法利赛人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接着我们有看到上次有提到了这个安息日就开始了一些冲突，首先是门徒掐麦穗的事情，他们说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收割呢？怎么会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呢？那主耶稣当然也提到说，你们只是守着人的传统，却是放弃了神的律法，真心实意的律法。然后呢也在安息日治好了枯干一只手的人，就表达说你在这个平常的日子，这个重要的日子行善是可以的，重点是神的心，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用爱来对待神所创造的人。那主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设立了十二个门徒，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来，这是主的拣选并不是人的表现。那他们的工作呢在这边在拣选上，我就再次 copy 这个经文有讲到说，第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就是十二个使徒，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就是要他们来跟主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所以这是牧师教材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工作两件事情，与主同在，向人传道，这叫一来一去这件事情我们很重要，不是只是不断不断向人传道，然后跟神的主耶稣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是他们 没有这个，只是享受与主的同在，没有去向人传道。灯在斗底下是不对的，灯放在，对，然后他们的装备是神所赐的话语跟权柄。接着呢，这个主耶稣的赶鬼也让那些文士有些反感，甚至强调说他赶鬼呢，可能是靠鬼王，太厉害了，就没有办法用正面的眼光来看，反而用负面的眼光来看。所以呢，主耶稣就说这样是不可赦免的罪。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呢，特别强调，并不是在说，主耶稣，你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不敬畏的话是可以的。对，对圣灵呢，你就不能够说任何亵渎、不敬畏的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的心对于你明明看到了圣灵的作为，却反而特意的把它解释为那种罪的那种行为呢，就是你去抗拒。等于就是不信，所以这样子的人是不可能受到赦罪的。然后呢，接着就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哦，这边讲到这个种子是神的道，田地是人的心，这都在讲到的是听到的一个心情。所以，我们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并不是说单纯的去听哦，听听看你在讲什么，了解一下这个你，或者是说哦，很热切却被世俗给搅扰，所以三样成长的障碍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这真的是很真实。我们常常会觉得说道理很简单，或者是道理很直接，我也都接受，但是要做的时候都很困难。为什么呢？这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思虑哦，把我们缠绕住，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话说得很好，要说诚实话，要这样要那样。我做不到，因为这个世界上世道太坏了，我们就是没有按照我们的信心来去接受。但是你真的有好土的时候呢，听到、领受，而且结实，那就真的是有用。然后有讲种子的比喻，当种子撒下去还成长之后要收成了，然后芥菜种的比喻是神的国会不断的增长。在第四章讲到了。主耶稣全能的彰显，对自然平静风海赶鬼入猪群，然后对生命彰显，医治患血漏的女人，还有叫管会堂者的女儿得救复活，这个权柄的彰显都非常的强烈，对自然界、对灵界、对生命的彰显。但是呢，在耶稣的家里面却被人厌弃啊！为什么被人厌弃？之前也有提到一个问题。那个考试有问到说为什么被人气，是因为大家都认识他的家，所以常常啊，我们对于这个传道人有的时候也很困难，就是牧师也提到说，有些教会里面对于自己教会里面兴起来的弟兄呢，心里面就有点障碍，就说我都认识他，他的家人，他的父母我甚至认识，他的孩子我也认识。那本来我们都在一起，结果突然成为一个传道人，好像要教导我什么，就心里很不是滋味哦。这都是一个你没有一个对于神话语敬畏的心。那甚至连主耶稣这个一般他家乡拿撒勒人都说我认识他的母亲啊，玛利亚啊，他的兄弟啊，我都知道，我念得出他的名字来啊。于是就没有办法接受主耶稣的身份了。接着，主耶稣反应就差遣12个门徒去外面宣教。然后呢，人的反对就是先施浸者约翰这个时候被斩，然后主耶稣继续用五饼二鱼海面行走，让门徒看见医治了许多人。之后呢，就有讲到了这个第七章，就是用俗手吃饭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吃饭没有按照他们礼仪上的洗手，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真正这个卫生上的洗手，而是他们觉得你出去外面，这个世俗是污秽的，所以你去菜市场啊或者哪里啊走一趟啊，你可能会沾染到礼仪上的不洁。这个时候呢，不论如何，你就要按照礼仪上去用手弄湿，这样表达出来说，我跟这个世界再次分开来。的那种心意，但是主耶稣看重的呢，是人的真实的心意哦。那个人版的问题，当然我们 也之前有提到过，就是说我原来应该要奉养父母的，我就说哦，我这个都献给神，我没办法给你。这个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去阻挡神的心意啊，或者是用人的传统来阻挡人的心，神的心意。饮食污秽的问题也是看重外表不看重内心。那主耶稣这个时候呢，当然还继续用他的全能来去表达出来，转往愿意接受的人那里。这个常常我们也是对自己要知道，真的，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有些人不信主，我们就特意留在那边陪着他祷告10年、20年，这是很美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有很多已经 ready 的人，真的是要我们不打发工人去传福音。所以主耶稣差派工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说，如果那个人那个地方的人不信，你就跺下脚上的尘土，继续往那些愿意接受的人那边去，否则的话，你停在这里，那其他愿意接受的人你就耽搁了，或者是错失了，这是很可惜的事啊。那这里有继续，主耶稣医治迦南的妇人的女儿，医治加利利亚聋哑者，还有给4000人喂饱4000人。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哦。这是喂饱4000人第8章开始。他说：“那时有许多人并没有什么吃的，主耶稣叫门徒来说，我们怜悯这些人，因为他同我们在这边已经3天没有吃的。所以你看，他们真的是还算是蛮追求的，就看到主耶稣基督啊这样子的教导。这个给4000人吃饱是比较少人提到的，大部分人都提到5饼2鱼的。”神迹，那给4000人吃饱是在4本福音书里面的马太跟马可两个有记载哦。那很多人会说，这是不是就是喂饱5000人的重复的记述？就说有一件事情，大家一个记子，有些人记喂饱5000人，有些人记喂饱4000人。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喂饱5000人5饼2鱼的神迹是在4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那喂饱4000人，其实在马太、马可也同时有记载，是有它的不同啊。第一个饼的个数不同，然后呢，小鱼呢也没有，也不是2条，这边是有几条小鱼，而且呢，这个7个筐子，还记得那5饼2鱼的神迹是12个篮子，其实筐子和篮子并不是像我们心里讲的说，有些时候我用另外一个字，有些人用篮子，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装的单位哦。所以这个7个筐子比较像是大家平常随身带的一些篮子哦。所以他在这边讲到的就是，如果说是从马太的眼光来看，马太是一个税吏，他对于数字上都特别的精确，所以他不太可能会把它弄混。那马可也同时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它是不一样的神迹。然后之后他们就到大马努他境内，那个马太福音说他来到马加丹的境内，这个大马努他跟马加丹是同一个地方啊。接着呢，法利赛人就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那这件事情呢，法利赛人说是说要试探。这边在马太福音讲到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当然撒都该人是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律法，他们的圣经里面有律法、先知跟圣卷。他们只在乎律法，就是在道德上的道德律的要求。那法利赛当然都要求，所以这个撒都该人是不太相信，比较属灵的事情，或者是复活的事情啊。但是这边马可就比较简略的就讲到说，哦，就是法利赛人来盘问耶稣，要他从天上显个神迹。这里面有一点感觉就是说，主耶稣医病赶鬼这些，好像得要显一个。是从天上来的。那主耶稣这个时候呢，是心里深深的叹息哦。这个叹息有几个面向，除了这是在马可福音，我们之前有讲到马可福音的特色，就是他会特别强调主耶稣他的 表达，比如说他的愤怒或者他的叹息。像这个举的这个地方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并没有讲的，他只是讲说你们应该可以分辨，反倒是不能分辨。一个真正说是认识神，说是跟随神的人，反倒成为阻挡。因为你们以前可以看到天发红发黑，你就知道有风雨，但是却看到主耶稣行的这，主耶稣不是没有行过，对不对？我们刚刚都看到很多的神迹，这个时候还要讲，好像是法利赛人是不是觉得说，你会不会就是凑巧啊？这个运气好啊？那要你现在做啊，你没有预备，会不会马上就做不到呢？这种试探，那主耶稣心里深深叹息说，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心，不论怎么做，你没有预备的心，我怎么做你们都没有用。尤其你们真的是在用这个心态来对待主耶稣的时候，你们就等于自己放弃了得到拯救的机会，这真的是很令人可惜的。所以很多慕道友人用那种批判或者是用审判的角度去审判那唯一有审判权柄的耶稣的时候，常常就是得到了反面的效果。当你用顺服的心去看的时候，你其实什么都明确的可以看到。接着呢，就讲到说他们又忘了带饼，然后又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那这边讲到只是说在马太福音是讲到是撒都该人的笑，在马可福音讲到的是西律的笑。这个可能在意义上呢是有略微的不同。西律是当时的王嘛，那当时西律王，如果说我们仔细去看西律的态度的话，其实是也是很可惜，他其实是有心想要对施浸者约翰的道理他是有一点降服，他是常常他就算关在牢里他也想去听听他讲的道，所以他的心是柔软的。但是呢面对外面的世道呢，他却是刚硬，就是他就开始反对，就说明明知道好，但是呢却不愿意朝向这个地方去做。那撒都该人也是，他就把这个政治上的或者是道德律强调很多，却没有办法用柔软的心去面对神。所以这边讲到法利赛人的笑跟西律的笑，这个笑是一种教导，也是一种反应，他们的那种观念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很合理。其实人的道理特别容易让我们接受，因为一定合理，一定有道理啊，有道理就特别让我们接受。那当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是属于天国的道理，是我们需要做很大的改变才能够去认识的道理，当然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诚意过高，或者是想不通怎么会这样。于是我们心里面反而，你看他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因为如此，主耶稣在讲说你们要防备，因为他们才刚从法利赛人的盘问中回来，他就跟他们讲他们还是心里讲的饼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个柔软正确的心，老是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去看待神，去解释神的话的时候呢，常常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真正去了解。我们真的也是常这样读了神的话语呢，心里想的别的事情就把神的话语 给错解了，或者是忽略了，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事情。我们跟当时的门徒都差不多，他就讲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愚顽吗？这个愚顽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里面讲了几次啊？这个愚顽就是一种好像在原文里面讲的是那种老皮，就是那个皮肤呢，像我们常常脚啊或者什么样比较常磨到的地方，它就变成一个茧，一个老皮在那边。那这就是没有感觉了，你对于神的话就是不论怎么样你都没有心，没有办法打开来。他说你们还不明白吗？跟着主耶稣去看到了这么多事情，却仍然在讲饼的事情。所以你看主耶稣真的是觉得很，我真的是，你看他之前在马太福音他是用这个比较短的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小信大信，就是不信。那在这边呢，还想你们还不明白，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是这样，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打开来去认识，就我们刚刚不断的提到的。 你看这边有讲到说，又装了多少篮子、多少筐子，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怎么并不明白呢？你看他这个时候在马太福音才讲说，门徒这才晓得说，哦，不是叫他防备饼的酵，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所以刚刚讲这个酵是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在心里面就会产生的作用，你们要防备他们的那种教训，能说不能行，或者是刻意做表面的那种功夫。那这里讲到说被人淡忘的神迹，就是喂饱四千人的事情，他们有不同的人事实地物，然后怜悯的心肠是一样。那门徒的功课是要复习，其实主耶稣不是每一个主耶稣做的事情都已经被记录在福音书上，只是按照福音书的作者他们认为重要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理解去复习的。那这边就讲到鱼丸，你们的心还是鱼丸，这边就两个五饼二鱼之后心里鱼丸，七个饼数条鱼之后呢，心里还是鱼丸，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常常这样，就算是不要说是神国的道，就是一般人有些老师讲的话，或者是一般道理，我们都要真的要经历才能够打开来。所以这个对于神的话，我们就特别特别求神，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能够不要用鱼丸的心来去面对神的话。接着呢，这个吐唾沫治好瞎子，这个也是马可福音唯一的这个表达，唯一的记录。就因为他们为什么是唯一的记录，这个好像就很明显的，你看他们来到伯赛大，这是一个在伯赛大发生的神迹。那伯赛大是谁的家呢？伯赛大是安德烈跟彼得安德烈他们是兄弟嘛，所以呢这是伯赛大家的事情，所以这个彼得就很知道了。所以我们知道马可跟随彼得的时候所记录下来的，所以呢彼得记得特别清楚，所以马可就把它记录下来。那这边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好像他这个医治呢有两个层次，一开始呢哦看见好像树木行走，之后呢再摸就看见了。这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说，特别我们也不需要去刻意用属灵的眼光说为什么这次是两次啊，有的时候主耶稣是吐唾沫，有的时候直接摸，有些直接说，或许我们也没有很清，圣经没有很清楚交代说为什么刻意是每个不同的行动，主耶稣用不同的动作，但是都在表达出来说主耶稣的行动。那这边有特别讲到说主耶稣拉着他的手，领他按手，这一切就是特别表达出来说，瞎眼的人通常都用触摸的方法来去带领他，这个也是很精确的一个描写。接着我们接下来讲说，每一本这个对观福音书的最高峰就是在大任性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为什么大任性特别特别重要呢？因为主耶稣的身份在一开始，主耶稣自己不亲自说，大家眼光看，有些人认为是这，有一些人说是以利亚，有些人说施浸者约翰，有些人是这样这样。但是当这件事情确认而主耶稣接受的时候，那这个高度就变得非常的非常高了。因为主耶稣如果只是一个好人智者或者是一个拉比，那他的这个重要性就远远不如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了。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它其实你看这个地方加利利，这是该撒利亚菲利比，它是位于黑门山下的罗马城。这是黑门山啊，这是黑门山下的罗马城。这件事情呢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我们之前有提到过，有个叫潘的那种邪神，还有这个巴利这个邪神。然后你看这个每一个洞呢，其实当年呢都是像神龛一样，里面有神像的。那主耶稣是在这个场景呢，特别宣告他是独一真神的这个身份和地位。那他说：“你们说，人说我是谁啊？有人说你是施浸者约翰，是以利亚，又是先知里的一位。但是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那在 这个马太福音有讲到特别多，说是永生神啊，这一切西门八愿啊，你是有福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里，马可就是特别讲到的这个 pace 非常的快，强调主耶稣基督的身份。那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彼得他比较谦虚，就在这个地方他就没有忽略不计哦。那之前有提到说彼得是有福的，是圣灵的指示，这真的我们现在觉得好像不容易，说耶稣基督讲得很顺，耶稣后面就有基督，在当时是没有，耶稣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你后面加上基督，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情，而且是要有真的明显确知的事情，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有些人把基督看成是一个君王，看成是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彼得说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没有神的亲自的引领没有办法回答出来的。接着呢，主耶稣的身份确定之后呢，就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弃绝。我们这边有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子必须受苦这件事情讲了，主耶稣在公众，就是在他门徒面前呢讲了三次，这是第一次。当主耶稣表明他的身份之后，他就说了这件事情，那彼得呢就拉着他劝他，那耶稣就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其实这个劝他劝跟彼得是跟责备是同一个字，都是 rebuke。 其实呢彼得不是拉着他说哎呀主啊你千万不要这样，反而是一种严厉的口吻，好像责备，所以呢在英文是用 rebuke。 真正的翻译应该是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责备耶稣啊，彼得责。那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什么责备彼得，彼得责备耶稣，耶稣就责备彼得，而且强调他是撒旦。那这件事情我们上一次有特别提到过，会不会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彼得就是被鬼附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其实不是啊，牧师有特别强调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什么？人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他主耶稣强调的是彼得他这个心哦，是人的心意，但人的心意是什么？说不可以这样。撒旦他知不知道主耶稣来这个世上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为了要上十架，为我们的罪摆上代价。那撒旦最大的工作呢，也是在阻止神的心意完成。所以当人的心意却被就跟撒旦一样的时候，这就是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就反而不知不觉去阻挡了神心意的表达。那接着呢，讲到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经文，也是 Mass Life 的重点经文哦，就讲到说，跟从耶稣要舍己，舍己 deny。self 就把自己呢完完全全否定掉，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呢？就是刑具。这背起谁的十字架？不是背起耶稣的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那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是钉谁呢？当然是钉我们自己。也就是说，要把我们自己完全舍掉，才能够跟随耶稣。你对跟随耶稣没有舍，就没有办法跟随。那这边有特别强调说，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了福音丧掉生命，必救了生命，就是。你真的把自己舍了，才能够得到那个真正属神的生命。如果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这个讲的可不是说你要重视健康哦，你不能够为了赚钱就一直努力努力努力，然后自己没有了健康，那赚了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没人可以花，不是这个意思。这边讲到说，你如果心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了这个世界把你的命都摆上去了，就是你已不再是你，其实你是这个世界，你没有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其实人没有办法换生命，所以这边强调这件事情。那这一段呢，这个橘色就是在马可福音特别的，在马太福音讲到说，人只要他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个时候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边讲的比较详细哦。我想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对照，是什么样的行为呢？人子在他父荣耀里同圣子降临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把神的道，主耶稣的基督道当作可耻的，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这是一个行为，这个是什么样的行为？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的行动，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道，认识他做你的救主。这是一个审判的来临哦。那之后呢，就改变形象。第九章第一节很特别，在马太福音这一句话是连着后面这前面这句话，但是当然也是了，他就特别讲到变成下一章。为什么？我想或许跟这个，因为很多人对于没有尝死味就见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到底是什么事？有些人提到是70年后罗马这个攻陷耶路撒冷，把这个圣殿铲平的时候，主耶稣也在那里的那种表达。但是比较多人接受，其实就讲到的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啊，过了六天呢、哦，讲得很清楚，六天，那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了后面就知道，另外有九个呢是在山下，主耶稣带了三个到了山上。讲到了一开始衣服变了，地上漂泊的布没有漂得那么白、哦、其实这个主耶稣 在当时的人、哦、一般人如果不是高贵的人，如果说是君王啊，常常用紫色的布匹啊，或者别的布匹，白色的衣服其实是很少的，因为白色基本上难染，而且呢又容易脏，真的是不是工作该有容易有的衣服、哦、这边特别讲到说啊，主耶稣穿的是白色的衣服，是一个很特殊的表现，就是主耶稣很明显的变得不一样。那彼得呢就说，哇，那真好，我们可以搭一座棚。这个意思呢不是说搭棚好不好，而是说我们已经到了，好像到天国就这样了吧，有摩西，有以利亚，有耶稣，够了，我已经都够了。那当然这一面这个摩西以利亚神特别的强调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绝对不是说这三个是同一个位阶的，只有耶稣是至高神。那彼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他甚惧怕，而圣这个马太福音并没有讲这件事情，又特别讲到的彼得的身份。可能马可说啊，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讲、啊、彼得说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啊，所以因为我们都很害怕，所以呢这句话就记录了下来，很可能是这样。然后这个下山之后，他们就开始问说那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这里面有些人是主这个彼得他们也特别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以利亚已经来了，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可以明显的表达了这个身份。那主耶稣说其实以利亚早就已经来了，本来是觉得说那是不是以利亚先来然后主耶稣才来，那主耶稣看情形已经来了，那怎么比以利亚才来？这边特别讲到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也任意带他们，是这个马太福音也讲说他们才明白耶稣指的是施浸的约翰啊，施浸的约翰。所以这边讲到的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施浸的约翰是神的心意是在旷野呼喊预备道路的那位，就是以利亚，他是在做以利亚的这件事情、哦、所以马太福音也特别讲到说约翰这人就是那应来的以利亚。好，那这个时候下来有人说这个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第二次，因为之前他又回去了，又再回来的那种感觉、哦、他一回来整个之前的那个荣耀的形象让我们非常震撼，尤其是那几个门徒一回来看到这些人又没有信心了。而且在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在马可福音有特别记载说有文士和他们辩论，这件事情很特别。是为什么特别说有文士和他们辩论呢？这个可能就是在当时当他们带着这个孩子来这边请他们赶鬼的时候，那些人赶不了鬼，那文士就开始用讥讽的眼光跟他们讲说你们根本不行啊，没有这个能力。于是他们就开始有一些争吵。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就问说怎么回事，你们在辩论什么？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就特别冲过来跟他讲说是怎么回事。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说马可福音有特别强调出来说这件事情他得病多少日子啊，屡次就是把这个 孩子的这个状况描写的特别详细。那主耶稣特别强调这件事情，说你若能信，在信上凡事都能啊。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我们常常很多人喜欢这句话，因为我们好像信不足，但其实常常就是没有信心哦。主耶稣就斥责了那鬼，那鬼就出来，好像那后来又讲到了比较详细的内容。那这边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有强调说，因为你们信心小。你们若有信心呢，就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你若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所以这边有些人特别强调说，这个祷告跟信心的祷告是很重要的。这个进食是跟神有更亲密的、跟亲密的关系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要特别更是在主里面用信心来祷告，让这件事情来去成就。因为并不是这个门徒有什么神力，而是神用按照他的心意来去行做事情啊。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开始这个又第二次的预言说，过三天要复，被交在手里，他们要杀，被杀以后三天他要复活。门徒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在马太福音记载说，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这里面就有两件，为什么会有这样？好像不太一样。他忧愁的什么？忧愁肯定是交在人的手里杀害他。不明白的什么？不明白的时候要复活。如果他明白会复活呢？就说好像说哦，我现在要出门啊，我马上回来，你就不会忧愁嘛。那如果说我又出门，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们就会忧愁说，哎呀，我会思念你啊，你怎么走了那么久没有回来？所以这个不明白的地方是复活的地方，忧愁的地方是他要被杀害，又不敢问他，就是不明白了解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自己是因为读了圣经了解，门徒真的是很困难，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在这个路上反而争议什么？谁为大？谁为大？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你看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每次耶稣坐下教导，就是他要开始教训人，开始要讲道理了。就坐下来，在登山宝训也是，既已坐下就开口教训他们。主耶稣坐下来要好好讲了，这不是随口说一句话的事情，这很重要。就讲说，领过小孩又抱起他来说，为我民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又接待我的，就是接待我这件事情。所以你们不要用人世上的眼光这边争大争小，真正要做大的就是做用人。然后这边也讲了说，我也是一个马可福音特别记载，约翰说啊，我看见有人奉你们赶鬼，我就说不可以。那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他看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如果说也又成就了，就等于是像主耶稣就可以应该是可以看到圣灵的作为，不是用这种神学的眼光说不跟我们走的人居然去行这个异能，而是当你真正看到圣灵的作为的时候，就应该要高举荣耀神，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是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跟随神的跟抵挡，跟随耶稣的跟抵挡耶稣的，就两条路，一条是永生，一条是死亡。所以呢，不是在对面，就是在主耶稣里。没有人说，哦，我是在中间，我就按照自己好好做事，没有这样。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你的反应是你之后走的道路的特别的地方。然后他又特别强调说，如果有人让你跌倒，如果有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地方让你跌倒，不如把它去掉。这好像很残忍，但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如果真的一个让你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还不如把它拿掉，强如你有了全部，但是却死掉的这件事情。好，然后呢，就开始讲到辩论休妻。这边讲到说，哎，不是摩西说写休书就可以休妻啦？你看这在生命记讲的，你这个以前是大男人主义，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就可以休书。哎，你今天做菜做成这样，休了啊，这个。大家弟兄不要羡慕哈，这边讲的是这个休书，其实 是人的心硬，有些人想要把妻子这样赶走。那女子呢，在当时是很可怜的，他们一出去，可能就没有人说女生在外面工作。那女生不能在外面工作，他们就这样子要怎么样子活下去是很困难的。所以呢，你如果给休书，就表示这是你可以再嫁的一个许可证。所以呢，这个女子呢拿了这个休书，有人要她要嫁给别人，她就可以用这个休书。如果你没有休书，人家不敢娶的。那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原因是你想要离婚的这个错误的开头。那只好给你一个办法。那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赵男赵女，人神配合的人不可娶啊！啊，这个这是很重，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件事情是要回到神原始的心意，所以主耶稣来到这里是把所有的事情带到最原始最原始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条例越来越多呢，就越来越远了，离原来的心意越来越远，因为大家做错了就想了特别的方法，那再做错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又是什么缓刑又是怎么样的。这边要讲到最重要是回到原来的想法啊。又这个时候有小孩来见耶稣，然后门徒责备，这个时候门徒的心里面想法可能不一样。主耶稣已经讲了他是基督了，他要做的事情可大了，他可能要带领我们对抗的罗马的这个帝国。这个小孩子是脏兮兮的，就整天这样跑来跑去的，怎么可以来见我们耶稣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恼怒了，是很生气的说，这才是在天国里的人，于是抱起他来。这是很特别的。那这里面又讲到这个年轻的官来见耶稣这件事情，他的记载又比较多。他来跪在他面前，因为在前面之前讲到说并没有特别强，他是来跪在他面前。所以这一个年轻的官并不是骄傲的说我都做得很好了，来告诉我我要做什么，不是，他其实是真的有心要求这件事情。而且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成，他总觉得自己要做点事情，好像我已经做差不多了八九成了，如果再做剩下的我就可以承受永生了。但主耶稣强调这件事情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除了一位再没有良善的。其实有些人想要用这一句话来去讲到说主耶稣没有说他是神呢，其实这件事特别的错误，是你会称为神，因为你会称我为良善，因为只有一位是良善，所以主耶稣是去接受他是唯一一位神的这个身份。他看着他就爱他，因为他知道他有这个心。所以你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缠累你的拿掉来跟从我，他就拿不掉。所以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教导说财主进钱是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那这句话又特别的强调说，不是你有钱进不了神的国，不是有钱就进不了神的国，而是倚靠钱财的人。那有钱的人通常是倚靠钱财人，为什么他会有想要有那么多钱？当然不是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是反而是觉得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心里不安，我得要有这么多钱。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总觉得有一笔钱就是安心哦。那倚靠钱财人进天国是非常难的，你要倚靠的是神。这边讲在人是不能，在神却是不然，凡事都能。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就我们之前都有讲过，那我们都已经撇上了，彼得把他的船网子都撇掉了，就是跟随主耶稣已经3年了。然后呢，主耶稣就说，你这些撇下，你会得到更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在人的眼光好像已经他是属于前半段的，第一梯次的，我们是第二梯次的，这个不是了。许多人以为你是在地上，我得到那么多福，你看神赐福给我，又有田地，又有什么，我多好。但是你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摆下来，反而到了后段了，第二梯队了。那我们呢，这些一心跟随神，把一切摆下了，就是要在前。那门徒就稀奇这件事情，众人也害怕，就是想要放下来是很困难。他第三次有预言，那这个雅各和约翰的祈求，这边又提到了，不是雅各书。那雅各约翰的祈求，你看他就讲说，一个在左，左丞右相，那这个位置。那马太福音就讲的更明显，他是说是妈妈带着 啊，这个妈妈很爱孩子，就说，哎呀，你已经不做渔夫了，你想要做这个，好了，那我带你去找你们老板，能不能让你升官啊，能够发财？眼光不一样，但是主耶稣不知道跟随主耶稣在世上的眼光反而特别困难。不论你愿不愿意，要不要选择，主耶稣受喝的杯我们要喝，主耶稣受的敬我们也要受。但是坐在左右这些真大真小，这是神的心意。当然，那门徒听见就很不高兴了。主耶稣特别强调说，外邦的君王就说你越高，你哦，我是个 manager，我下面有十几二十个人，我统辖这个。但是在天国里面，为首的就是做佣人，做众人的仆人，因为在神的国里面，你能够服侍人才是大的。这边特别强调，所以最大的呢是主耶稣基督，他来这边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这边讲到了，在马太福音讲到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这边只提到一个，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讲到的，不同的福音书强调了什么，而是这边讲到其中一个瞎子是巴迪买，他也讲的比较详细，是巴迪买经过。然后呢，他就叫说放心起来，他丢衣服跳起来就走到耶稣那里。哦，不知道我刚刚有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一个只是在强调说有一个瞎子叫巴迪买的做了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是说当时坐在那边是有两个人，并不是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冲突啊。所以这边有三个比较，当主耶稣责备他们的时候呢，就是。彼得拉他要责说主耶稣你不可以这样子，他们之后却是在争大争小，一个然后呢一个做左一个做右，所以都是用自大的来回应主耶稣谦卑自己，但是大家却是自大，都是在强调争大争小。然后彼得也是自大，觉得说我要用我的办法，你怎么会用你的办法啊？在里面讲到，然后接着9章10章讲到这个往黑门山的路上走，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治癫病的害癫病的孩子，争论谁为大这些的内容。这最后一周，从第11章、12章讲到是最后一周啊，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上个礼拜的主日是Palm Sunday 之后就是这里啊。骑驴进耶路撒冷城，高高在上和尚那，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主耶稣说你去要驴驹，这些驴啊、动物啊都是财产的，不是说你要人家要就可以给你的。但是这时候显出了神的权柄，而且这些两个门徒呢，也是凭着信心去的，因为不是以为在当时主耶稣的门徒没有很高的那个位置啊，不要以为你想牵驴就牵驴啊。但是当他做的时候，真的就照着做，就看到了神的作为。那我们是不是也是愿意这样子照着做？这是在 Master Life 里面也有这样的课程。你愿不愿意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你自己脑子里面的逻辑可能不能够接受，但是你能不能够真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这边讲到何塞纳，何塞纳就是这个拯救 Hosanna 就是拯救，那就是求现在，就是求主现在来拯救我。那之后呢？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欢呼赞美事情啊！那马可福音有特别记载说，主耶稣入了圣殿周围就看一看就走了。那这是然后又出到伯大尼，就是在当时其实耶路撒冷城有很多来这边过节的，没有办法每个人都住在圣殿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在周围的城邑都有许多人住。接着就是洁净圣殿。一开始有这个咒诅无花果，这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在马太福音我们就不再额外多提了。这边也讲到说洁净圣殿呢，这个动作是非常的大的，在圣殿里面推倒那些银钱桌子、卖鸽子那些人是非常非常大的动作，而且呢，这边有特别讲到说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说不仅仅你是不义的在那边。好像赚钱啊，或者是居然这边当做买卖的店啊，贼窝啊，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也就是说，在很多人会抄近路， 就说我来不是来敬拜神的，我就是来这边过路的。有些人我们教会啊，楼下的那个停车场也常常变人家的 shortcut， 有没有？你要绕过那个路很困难，我就是直接走我们教会的地下的那个经过就很顺利哦。那所以说这不可以啊，你不可以把圣殿当做是超洁净的地方啊，而是应该来这边敬拜神，所以这是一个万国祷告的殿。那祭司长文士听这话，反而是要除灭，没有说啊，你教导的真对，这个地方真的是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反而想要什么除灭耶稣。这个讲对讲真话的人，常常是被人家很讨厌的。那这边有提到说，无花果树正常的情况是有叶子就有果子，但是呢就没有做到。那这个时候呢，敌人就来为难他，这是星期二的。星期一洁净圣殿，星期二就有这个，是漫长的，讲了非常多的事情哦。你看，他们之前有咒诅，这个时候就发现都已经枯干了。然后，主耶稣也在这个地方也特别提到说要饶恕你们，被神，你们饶恕人，神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那，对于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这个祭司长文士就来问耶稣说你是有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一开始我读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有一点为什么不直接讲呢？其实这里面讲到的事情是说，你们来这边问其实就是来刁难，其实你们心里面就好像人家来显个神迹让我来献来相信你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要我显，那我就显了，多得一个人多好。其实不是的，他们来不是要问答案。有些时候真的你来问问题不是来问答案。有些牧师他们也提到说，有些人来问说，牧师啊，我该怎么办呢？这些事情那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人都知道该怎么办，就是讲真话，做真事，按照神的心意诚诚实实做事。来这边问都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不想要照神的心意做。这些文士长老来也是这样子，他不是真的来问什么权柄的。所以主耶稣特别强调说，你心里面想什么，我用这个问题就可以表达出来说，施浸者约翰你们是怎么看的。你们如果愿意用真实的心灵，他们这边心里想的是在跟神玩技巧，他去想说我这样回答会有什么效果，那样回答有什么效果。主耶稣只是要表达出来说，你们的心并不是要追求真理，所以我就不用回答你们这些问题。然后凶恶缘户的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很生动的一个描写。这些缘户认不认得出这个儿子？认得出来，但是呢就是因为认得出来说特意不能够让他得到，所以这个表达是非常的尖锐。那马太福音有强调说神会怎么做，就是除灭原来那些缘户，就原来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原来是要承受的，却是因为没有办法结果子，所以就把它交给那些能够交果子的缘户。那当然马可福音没有强调出来，只是说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哦、那经上写的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个是在诗篇118篇。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这件事情、哦、其实是一个拯救的方法，房角的头块就是依靠它来去拯救。所以如果说这个意思啊，在诗篇里面只是把这个以赛亚书的意思里面讲出来，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以色列人总是想要靠着外邦，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去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神说你当倚靠我，你当倚靠我，那人家呢就不要，我不要去依靠神，我要去找自己的事情。这叫做匠人所弃的石头。匠人所弃的石头呢，就是神拯救的办法。而这里面呢，就知道神拯救的办法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弃掉了，已做了房角的头块，那才是真正把整个 building 建构起来的重点。所以呢，这个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的他，就想要捉拿他。接着有三次问题，纳税给该撒。主耶稣讲是拿银钱，有人说啊，你看主耶稣穷到说 银钱都没有，他没有说自己口袋里面拿出来说你看银钱是，而是要他们拿。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种讲到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们把你们自己手中拿的东西来自己来看。那这里面象和号就表示你们其实是接受他的治理，你们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做这种文章，而事实上在之后在使徒的书信里面也特别强调，所有的权柄是世上的政府官员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我们要顺服。但是呢，强调说该撒的物，我们不需要去强调，我们也不在意金钱，他们要给他们嘛。但是神的物呢，你是不是神的物？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给神呢？这是我们要强调的。第二次关于复活，这边讲到说，撒都该人讲到复活的事情。他这边其实就是讲到一个 extreme 的例子，让这个例子建立起来，就去表达出来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那主耶稣说，这个摩西的书荆棘篇啊，这个可能是他们分解，并不是像我们说啊第几章第几节。你看，因为他什么，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像的火焰向摩西显现，因为讲什么这句话就是在这一段里面讲到。或许这个荆棘篇是讲这个意思，神不是死人神，乃是活人神，复活是一定做到的。那这里面有些人就觉得啊，好可惜哦，我真的很爱我的太太，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在天上还是继续做夫妻。那这边说啊，变成我们都像是天使，那我们就没办法做夫妻，好像很可惜啊。有的时候在天上的事情我们是不能想象，我们不需要想象说我们是不是在天上要像这个世上过的日子。有些人很高兴啊，终于天上啊，是不是？地上的事情就结束了。有些人难过啊，我跟我太太真的感情很好啊。话不是这样讲，只说在天上的事情不能用地上的眼光来去想象。然后诫命中的最大就讲到说要爱神跟爱人，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主题，我就不再多讲了。然后这边又讲到说你要防备。哦，这边讲到大卫的子孙，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脚凳时，那既称为主，怎么又是大卫子孙？”这边要强调说，所以这个基督不是大卫子孙吗？不是，基督是大卫子孙，不是讲到说大卫子孙的那种人的子孙，强调的是其实那一位就是神的这个眼光。所以主耶稣是基督，也是神的儿子，是主对我主说的这个重点，就是说将要来的那一位。不是一个大卫的子孙又重新来的那个王，而是神在大卫子孙这个脉系来的时候要拯救众人的这个眼光。然后防备文士一二三四五，他做很多外面喜欢人家问他们安，这一切都是我们要特别去避免的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呢，讲到的是穷寡妇往头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这边有讲到是一个寡妇是很穷的，很无助的，她投下去，有些人投了很好，投了什么若干的钱，好像很多的钱，但是穷寡妇呢就投了两个小钱。这边我们常常特别讲到说两个小钱是一个大钱，它不是说一个整钞。有的时候我像牧师，像我们一般去给小费啊，我想给个2块钱小费，可是我身上只有20块的，我总是想说 break change， 然后给他2块。那但是呢，这个寡妇她有两个小钱，她其实已经 break 了，她可以投一个留一个啊，但她把两个都投上，所以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都投上了。有些人就讲到说，神所看的不是你所给的，而是你所留的，你到底留了多少给自己啊？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将我们的心意一切不是依靠钱财，是依靠赐百物的神这个眼光。那这个跟当初的那个年轻人关系有很大的比喻。跟这个你看在两个对照，一个对照是这个法利赛人是怎么样，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但是寡妇呢把一切都给了神。法利赛人文士呢，他们 为了避免把钱给他父母，把他拿来做捐项，这个寡妇把一切所有都给上，你看这个比较就很强烈。那跟那个年轻的官也是，年轻的官要他把他摆上不愿意给，但是穷寡妇却愿意给上一切。 所以从无花果树讲到信心的能力，从寡妇的两个小钱讲到奉献的道理。那我们之后还会继续看接下来的内容。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少年的官不舍，但是寡妇却愿意舍，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提醒的。好，今天跟大家拖延了一点时间，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次的借着神的话语来思想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给我们的教导，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否真的不把自己的生命依靠在这世上的钱财，而是依靠在神的身上。感谢主的提醒，也让我们生命完完全全归向你，也接受主的引导。感谢赞美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再次来到神的坛前，来去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荣耀的日子。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主让许多还未认识你的，在这个日子里面特别的蒙神的触摸，心里能够归向神。感谢赞美主，我们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